阿弥陀佛，即是圣名。好，来回应弟兄所主讲的有关于《扫墓记》上17到18。我要回应的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先来思想说，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内容，跟他所要教导之间的一个主题。历史是一个事实，而教导是透过这个事实，他来跟我们讲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些历史事件。所以我们在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单单来偏重于它只是一个历史，所以只能够按历史的角度来谈。相对的，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否认它所记载的是一个事实，而只注重它的一个教导的一个用途，以至于对于它所记载的这些事实，我们就忽略了，而用现在的一种历史观点，认为圣经上所讲的这些都不是事实，都不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实在的事情，而只是不过作为一个教导的一个用途而已。那这样两者之间要如何去取得一个真正的平衡点？我们就照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这两件事情都需要去成为我们在认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经文所描写的有关于大卫跟哥利亚之间这场战争，他用一个人跟一个人两个敌军的对战的方式来记载，这个在历史的角度，实际上在古代这是一个事实。很多人都以为把它这个当作是一个历史小说一样来看它，实际上在我们看希腊的神话里面有谈到那个特洛伊之战，也就是我们一般所了解的那个木马屠城记，那里有谈到希腊的一个勇士跟特洛伊的勇士，在他们两军对战之前呢，他们两个也是一样有特别的描写这两个人之战。那特洛伊的那个勇士死在这个希腊的勇士之手之下，那实际上他的文章就是来代表，那最终特洛伊之城总是要被希腊之军把它泯灭掉的。他这种古代的历史实际上是用这种勇士的征战来代表以后他们之间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者，哥利亚代表非利士，大卫是代表扫罗以色列出来征战的。所以为什么他会特别要记载扫罗要把他的军装给大卫来穿？为什么不要给别？为什么不要穿别人就好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去穿扫罗的？因为他是来代表扫罗出征的。也就是说，哥利亚是代表他们的君王，而大卫是代表扫罗这个君王，他们在征战的。所以这场的征战的内容，不是只有当看到两个人的征战，而是两个君王的征战。所以我们用这个观点再来谈到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就17章里面45节到47节这段的内容，我们很熟悉。我们也常常说这里确实大卫的话确实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经文要这样的记载？大卫的所说的话语，实际上他是要对应《撒母耳记上》4章第6节那里的约拿丹，他在那里也一样的，他有谈到相同的话语。征战是在乎亚威，而不在乎人的力量，不在乎人的计谋。所以从48节以下，大卫既用一个机弦打死了这个哥利亚，照我们弟兄所说的，确实这不是在强调大卫他对于甩机弦这个技巧很厉害， 对这个计谋很好，哦，他就能够胜过敌人。很多人在解释圣经，他们就会谈到，哦，一方面他要信靠神啊，神确实啊是让人家得胜的，但是呢，他们也说啊，人呢，人本身也要好好去装备，所以他好好去训练他的战技，他能够透过他的战技来被神所用，然后就来得胜这一个啊哥利亚。这完全是否认经文所要去强调的这个重心点，反正又再次的把人的观点又放到经文去了。即使他不是来强调人的这个啊这种甩石很重要，他反而是说大卫的甩石确实能够命中在这个整个非利士人的军装中的那一个最唯一的那么小小的一个缺点，就是刚好打入他的额头里面去。那表示这样的一个甩石不是他甩石厉害，而是这样的甩石等同像一个神迹，是神让这个石头进入到哥利亚的这个额头的中间去的。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式的，也就是他在印证扫罗自大卫自己所说的话。大卫说是的，不是用刀用枪，而是在乎是亚威来决定谁胜利的。所以那块石头很明显的，那就是神在证明他来决定谁胜利。如果我们在解释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又把人的观点加入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看不出经文他所要强调的那为什么大卫有这么样的一个信心的过程。其实整个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不是不断的来凸显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差异点，这种差异点是他经文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也就是我们弟兄所要强调的为什么要这种的对比线。这个对比实际上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用词上有很多很奇妙的用词，他是来谈到大卫跟扫罗他们两个被兴起都是很一样的一个方式，都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我们知道扫罗他的啊出身他是这个便雅悯支派，而便雅悯支派在当时扫罗的时候是一个最微小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过，他是一个透过他们的罪而以至于这个族几乎要被灭掉，但是今天神特别去拣选这个最十二支派里面最微小的，而扫罗呢，他也不过是这个扫便雅悯支派中间的一个，也没有，也不是说特别是一个啊这个长老之职，或是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啊地位。那神兴起了他。他也深深的知道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第九章那里有看到扫罗他会说他的出身是何等的低微。同样的，我们在描写十七章跟十八章的大卫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不断的强调大卫是伯利恒耶西的儿子。那伯利恒耶西呢，他也不是一个啊犹大支派里面的一个领袖，所以他的出身也是一个一般的很低微的人。那虽然我们在从这个啊路德记里面有谈到大卫的祖先，那大卫的祖先好像是一个地主一样，不过我们来到看到这个耶西的一个身份好像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地主，他还需要用三个儿子替扫罗来服边狱。如果他是一个真正很有财富的，那实际上他还不需要说把这个八个儿子还需要付出三个儿子，那这一个是八取三，说实在这个太对当时来讲是太重的这一种负担，在古代来讲一般都是十取一的，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军队的一个啊使用。就我们中国古代来讲， 中国古代在我们说在三国征战的时候，那刘备这个刘备啦，或是这个孙权啦，跟这个曹操他们，在古代的记载，他们那时候的征边是十起一啦，十个男人起一个来当边。那大卫他的兄弟有八个，刘备娶三个，可见的这一个征边的这个重量啊，相当的重。所以我们的弟兄一直强调说，为什么他一直要去应验厉王的这个事情？有关于到第八章，他们的厉王所造成的这种税负的重担，实际上是相当的大。相对的，这里有谈到二十五节里面有谈到说，免他户家来纳税当差，纳粮当差，这个对当时来讲也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所以才需要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的来强调点，所以大卫的出身实际上他跟扫罗是一样，他是不断的被强调出来。那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也看到扫罗对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谋害过程中，大卫也一次又一次的来说到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第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大卫讲出说，我是什么出身，我在我的户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他表示这个是一个事实，他不是一个光一个谦卑的话语而已。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大卫也说，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的，比较扫罗在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一节的话，实际上都是有故意的强调。而这样的两个人都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出身，我们也说谈到他们两个同样的是暗暗的被扫穆尔来把他高立，高立完之后，我们也谈到有谈到说，在第十六章那里有谈到亚威的灵就进入到大卫的身上，那扫罗呢，在当初也是一样，亚威的灵冲入到他的里面去，这个是相同的一个描写法。同样的，我们再次的来谈到说，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的问题。这个征战的时候，在第二十六节，大卫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那要怎么待他呢？”这句话，我们实际上可以去对应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也就是说，扫罗第一次他出来为以色列人来征战，在这个征战的时候，是用亚门人来对这个亚比人的一个耻辱，他用这样的一个挖出他们的右眼来凌辱以色列人，那扫罗就来拯救亚比人。今天也一样，哥利亚他来叫战，来等同是来羞辱以色列的。今天大卫也是来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所以这样的文词的相同的一个描写法，都是来描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都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他们就能够把以色列的耻辱把他们除掉。所以相同的都是出于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他们有同样的作为，神也都与他们同在。而经文不断的强调亚威的同在。所以当大卫跟扫罗的对话完之后，扫罗谈了一句话说，你可以去把亚威与你同在，这样的话实际上他不断的强调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发现到在第十八章里面，实际上亚威与大卫同在，这样的话在扫罗自己也看到亚威是与大卫同在的，在第十八章的第十二节，然后在第十四节又再一次出现，那一直到了第二十八节又再一次出现，所以他也是一样出现三次。所以经文用这样的三次，就在我们弟兄所说的，他不断的强调三，这种三的出现是来强调他所要故意的表明，大卫今天所做的一切 等同当初年轻的扫罗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样，他们都要成为亚威所使用来领导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工具。这样的描写法，这等同我们要来回到说第八章那里，亚威为什么要战，不得不要让撒母耳去跟以色列人说，我要让你们去立王，照着你们所求的去立王。如果这个王确实能够来符合亚威的命令，能够代表亚威来领导以色列人去征战的话，那这个王不是说绝对不对。虽然神建议以色列人只称亚威是做他们的王，让亚威按照他的律法典章，按照他所使用的这些祭司，所设立的这些祭司，所设立的这些先知来领导以色列人。但是如果以色列人的悖逆之后，神不得不兴起王之后，王也应该要知道神以前所做的这一些领导的方式。扫罗开始的时候他知道了，他也照这样做。同样的，我们看到大卫也知道，所以作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应该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应该来了解神如何是使用他的仆人。作为一个仆人，他不过是神的一个器皿。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所训练的十二个使徒，以及耶稣基督又特别拣选的扫罗，也就是保罗，他们都深深知道神在以前如何用他的仆人来使用他，那他们也知道他们应该站在什么样一个地位。这种清楚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他们才能够真正来引导人来走这一条路。所以今天大卫他为什么能够被别人来喜悦他？十八章一直强调这么多的人愿意来爱大卫，愿意来爱他，那米甲也爱他，那这一些扫罗其他的这一些啊，被这些啊百姓跟臣仆也无不喜悦他，那表示确实他像一个吸尘器一样，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到他面前，一定有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实际上从第十七章跟十八章我们来看出大卫的特点。大卫的特点就如同当初扫罗的特点一样，他不断的强调他有亚威的智慧，他有亚威的同在的证明，更重要的就在我们家的弟兄所强调的，他做事精明。他做事精明实际上我们从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九节，或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哪里有谈到神说什么样的人会做事精明呢？也就是什么样的人他能够行事亨通呢？就是来遵守亚威一切的诫命，按着亚威的律法典章来行的人，那这样的人他就不再惧怕，他能够行事精明。所以我们看到了第十七章扫罗的害怕，百姓的害怕，那表示他们对亚威的话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对亚威的话没有那样的信心来行出来来遵守，所以他们怕人不怕神。但是由耶稣亚记里我们看过的耶稣亚神对耶稣亚的一个勉励的话里面，实际上很明显，他说我们应该是怕神而不怕的。同样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教导他的门徒，他也同样的说着这句话，他说我们不要怕那杀身体的，反而是要来怕那一位在幕后来审判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也说同样的话，所以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应该真正的所行出的一条路，就要照这里所强调的，对亚威有敬畏的人，他就不会去惧怕这世上的这一切人的恐吓，或是恶者的恐吓，或是环境的恐吓，他能够很勇敢的很坚强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大卫来讲，我们看到的大卫实际上他的年纪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岁， 这样一个年轻人，他也没有实际上跟人家跟人之间的征战，他有的征战不过是跟狮子跟熊的征战，但是他能够从他的坚定的经验的里面，他知道神是跟他同在的，而神也会帮助他救他脱离，所以他会说，神既然已经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也会救我脱离这威力世人的手。一个真正认识神话语的人，他真的是会从神在他日常生活中的经历的里面，他去体验到神。他并不需要很多的特别独特的经历，他只要能够从他的生活的里面，他就能够知道神如何与他同在。实际上这个就是跟应验到我们叫上安息日我所讲的，百夫长为什么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是因为他在他的生活的经历里面，他是一个器皿，他是一个罗马皇帝下的一个小小的器皿，而这样的小小的器皿也拥有权柄，他能够去吩咐人来吩咐人去，他这样能够看到属天的那位耶稣基督，还同样在神之下拥有权柄，他能够对属天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征战的内容。大卫这样的体验跟百夫长的体验是相同的，所以作为一个我们能够承受神救恩的，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说有一种很丰丰富富的一种神迹奇事，好像很多很有这样的一种神迹的那种经历的人，那他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如果是要这样来求这样的记号的人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话，那神真的要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要这样去做这种神迹，那变成我们只靠神迹来得救，靠神迹来行事，靠神迹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而不是靠一个我们是神所救赎的，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依靠而来得胜的，那就成为中了撒旦的计谋一样。撒旦的计谋如何来引诱耶稣基督犯罪呢？他就说，你从这个殿的顶下跳下来，亚威就要来救助你。那是一个神迹的考验，神如何来帮助他呢？如果耶稣基督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他等同是中了撒旦的计谋。所以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记号不是不重要，记号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它的含义在哪里。就如同我们来了解到大卫他的这个甩石，这个甩石的记号它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这个甩石我们把它认为这是一个人的能力的表征，而不是这个是神的计划的安排，那我们对于这个记号我们的体会就会偏离了，我们就不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大卫他确实能够按照他自己所说的他这样去做。他信神与他同在，他信神能够救他，他也这样去做了，神也真实去救了。来证明经文上像我们所说的，一个有信心的人，他能够按照神当初给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经验，他也能够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来对比，那以后我们所谈到的这位扫罗，扫罗已经失去了这个信心了。从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扫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很明显他的失败就在于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不愿意等候，他不愿意重新拾起当初神如何让他去得胜的那个信心，他反而看重是百姓不跟他同在了，一个一个的百姓都离开他了，他不得不就要自己去献祭，他不再等候了。同样的，他认为百姓认为啊，把那最美好的这个撒这个啊亚玛利人所最的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献给神，这个是好的。那百姓认为好的，他就以为这也要是以为是好的，而不用神认为好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失去了神的一切的话语，而以人的喜悦 以是现实的喜悦来取悦于这些事情。那这样的人实际上他就真的是一个失去信心的人，失去信心的人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十八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他会嫉妒那有信心的人，而他的这个这种嫉妒最后产生的是一种记恨，以至于产生杀害。就照耶稣基督所讲的，嫉妒，所以嫉妒就等同是杀人一样。你骂弟兄，你嫉妒弟兄，说弟兄是怎么样，就等同是在杀一个弟兄一样。所以杀人不是在乎只是你真的是拿刀杀了人，而在于说你嫉妒，你失去了你的信心的时候，你不愿意依靠亚威的审判，依靠亚威所决定的，那这样的人实际上就等同跟扫罗是一样。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我们实际上可以学习到他经文不断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到的事情。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